大家好，我们是
犯罪阁楼，
我是涵涵，
我是甜甜。这是一个专门讲述德语系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案件的节目，欢迎加入我们一同在阁楼讨论。
欢迎收听第五季。嗨，我是涵涵。
Hello， 我是甜甜。
今天这一集就是稍微算轻松一点，没有之前的这么沉重，但是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一个例子。不知道有多少阁有看过著名的美剧《绝命毒师》，甜甜有看过吗？
如果没记错，它的英文叫做 Breaking Bad。
对，
那这个就是我几年前我有看过一两集，然后那时候好像是 Fabian 他也曾经有看过，可是他就没有很喜欢，所以后来我们都是一起看其他的剧，这一个我就没有看，可是我知道剧情大概就是贩毒这样。
对，那我大概讲一下剧情大纲，就是一位生活平凡但有才华，可是有点懦弱但又不甘平凡的高中化学老师。他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癌症。那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就算你是有健保，治疗癌症这种标靶药物需要很多钱，再加上他还有一个身体不方便儿子，还有一个刚刚怀孕第二胎的妻子，所以他一开始决定放弃治疗，他想要干一票大的，然后留很多钱给小孩和妻子。于是他就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以前一位学生的人脉，那个学生就有点类似药头这样子，两个人就这样子走上了制毒和贩毒之路，他因此成为人人害怕、警方非常想要抓的大毒枭。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某些部分和绝命毒师蛮相似的，后来也被改编成影集，然后也有拍成纪录片。今天就让我们来讲一位青年版的绝命毒师 Shiny Flex。 2014年6月26日早上12点50分，一个女生在自己莱比锡的出租公寓的信箱里面收到两包 A5 大小的包裹，上面的寄件人是莱比锡仓储。女生以为是邻居在 eBay 或是 Amazon 有买东西，不小心投入了错的信箱，但在询问邻居后，邻居表示她近期内并没有购买任何东西。于是呢，两人就决定一起打开包裹，没想到发现里面装的是银灰色锡箔密封包装的东西，他们就报警了。警察打开包裹里面的塑胶密封包装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是100克的安非他命、少量的骨科碱和一些快乐丸，也就是都是毒品。随后警方在德国各地都发现类似的包裹，寄送地址都是查不到的公司或仓储等等。警方得到的第一条线索就是这些包裹都是透过位于莱比锡的邮件中心寄送的，这个资讯可以非常容易从包裹上的追踪条码查到，所以警方认定嫌犯就在莱比锡。他们后来有先去找是谁付邮资的，可是那些付邮资的都是一些假账号。没过多久，巴登威登别的警方就找到类似的包裹，并逮捕了这个收件人。他们发现收件者常常造访一个网站，叫做 www.shinyflanks.cc。 警方造访了这个网站之后非常的震惊，竟然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贩毒。警方没有想到这个背后其实只是一个平凡的青年，这位青年从来没有犯罪过，却有一天在网络上找出了制毒和贩毒的方法，从此建立了自己的毒品销售帝国。那这名青年是谁呢？他是怎么开始的？这位一手创造这一切的青年，他真实姓名是 Maximilian Schmidt。 2014年19岁的 Schmidt 还和爸妈住在一起，他就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爱玩电脑的普通瘦弱青年。 Schmidt 在14、15岁的时候常常就开始流连在网络的世界，但久了之后他就觉得一般的事物非常无聊，于是开始搜寻关于骇客、网络诈骗的资讯，后来慢慢地进入了网络犯罪的世界。一开始 Schmidt 只是做一些小把戏，例如偷取他人的登录讯息，然后登录他人的账号，乱给这个人的个人资讯，删除讯息啊，还有换搞笑大头贴或是改他的密码，就是纯粹是恶搞，或是在别人的电脑里面植入木马程式。其实他这样做也只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后来他发现，咦，他可以靠这个赚钱耶。 从学校毕业之后，他找了一份服务生的工作，因为他知道这种工作很容易找，他也很会假装和人良好的交流。当时他工作的餐厅老板说 Schmidt 只接受那些能力比他强的人的指令，因为他永远都做得比人家快，做得比人家好，也不喜欢同事拖累他的速度。但 Schmidt 并没有在这里做很久。有一天餐厅老板在分配工作的时候， Schmidt 那天心情不好，然后又被分配到不喜欢的工作，所以就明显表现出不爽。老板就跟他说，不爽你可以回家吃自己啊。结果他当下真的就辞职了。他觉得自己还年轻，钱还可以再赚，这种工作也很好找。不过其实当下餐厅老板是觉得有点懊悔讲出这句话，他也觉得很可惜，想留下他，但被 Schmidt 拒绝了。其实老板是很看好这个孩子的，他甚至一开始就觉得 Schmidt 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有一天会有自己的事业。但老板没想到的是， Schmidt 的确创造了自己的事业，只是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他创造的是贩毒帝国。Schmidt 在16、17岁的时候就开始加入一个暗网，也就是他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叫做 Crime Network。 大头贴他用的是北韩独裁者金正恩的照片。 Crime Network 是个讨论和组织网络犯罪的暗网，那其中有涉及了很多不同的犯罪，例如说金钱犯罪、诈欺、贩毒等等。这个网站对成员有不同等级的分类，有第一等、第二等、管理员、中阶等级、精英等级等等。不过 Schmidt 都不在这个范围内，他是独树一格，自己一等，就叫做 Maxi， 也就是他的名字 Maximilian 的昵称。 Schmidt 说他自己是靠了之前做的一些事情以达到大家尊敬他，甚至为他特别设一个等级。不过他一直都没有透露是什么事情。韩寒个人觉得他一定是做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级别的事情，才会让其他骇客这么尊敬他。所以 Schmidt 在那个暗网里面已经成为人人敬仰还有讨论的人，所以他很自豪，觉得自己在那个世界是一个大人物，是一个咖。有一天 Schmidt 和其中一个成员绰号叫做笨猪的聊天，意外得知了一个叫做丝路的网站。这个网站贩卖各式各样毒品，例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骨科碱、海洛因、大麻、摇头丸、 LSD 等等。这种高收益的毒品行业就瞬间吸引了 Schmidt，他觉得别人可以做，他也可以，并且他可以做得更好。他把这个想法分享给笨猪，笨猪却笑他，你连药头都不认识，怎么可能开始什么贩毒事业。不过 Schmidt 并没有退缩，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他绝对马上行动。于是 Schmidt 透过层层关系，在这个暗网上找到一个绰号叫做 Red Bull， 就是红牛的药头。红牛卖给 Schmidt 一些少量的骨科碱、摇头丸和冰毒，让他去测试。但 Schmidt 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有些毒品其实要分装之前是一整块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分装这些毒品。于是红牛就像是他的贩毒导师一样，手把手教他一些秘诀，例如将摇头丸的原料放在塑胶桶里面，因为摇头丸原料很硬，所以你要用锤子去打碎，同时也要避免吸入粉尘。除此之外，红牛还介绍了更多的药头给 Schmidt。有了药头之后，再加上 Schmidt 本来就很擅长隐藏自己在网络上的行踪，他甚至认为躲警察就像躲猫猫游戏一样。 Schmidt 就开始制作自己的贩卖计划。首先呢，他要先制作自己的网站，因为他觉得不能依靠别人，因此刚刚讲到那个网站 www.shinyflakes.cc 这个网站就诞生了。 Shinyflakes 网站的架构和一般的网络商城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商品都是毒品和常被滥用的处方药，想要购买这些商品只能用比特币支付。为了做出和他人的不同，在网站下他也写上常见的 Q&A， 客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先看这些常见的 Q&A 的回答，减少双方更多的接触，以增加客户的匿名性。 Schmidt 还使用一些 marketing 的手段，例如说他把 PS5 放在电脑萤幕前，然后萤幕中放着火焰等背景动图，让 PS5 的那个反光表面可以反射这些动图，再把毒品放在 PS5 游戏机的反光表面上，拍出更好看的照片以吸引顾客。再来就是他也设定了最低的订购量，以保证他每个订单都有收益。 Schmidt 也鼓励客户留下好评价，为了增加好评价，他会在包裹里放一包 mini 包装的 Haribo 小熊软糖送给客户，并确保客户服务的品质。不过 Schmidt 从来不会想到，这包 Haribo 就是警方确定这些包裹都来自同一个人的证据。那客户要怎么找到 Shinyflakes 的网站呢？ 没问题，这个很简单，只要 Google 购买骨科检就可以找到他的网站咯。当然 Schmidt 不是神人，他也会做一些违背客户意愿的事情，例如 Schmidt 会删除客户的负面评论，毕竟是他自己的网站，他要怎么做都可以。 Schmidt 在网站中承诺客户寄件地址寄送之后会被删除，事实上他不仅没有这么做，甚至还用 Excel 做完整的订单记录，记录了客户的真实姓名和寄件地址。 Schmidt 为了确保他的售价是最低的，因此在新毒品出炉的时候他都一次大量下订，例如这个药头第一批货有100万颗， Schmidt 就会订15到20万颗，以确保降低成本。下订的大量毒品他就用保鲜盒密封分类包装好，放进自己房间的柜子里面。收到订单学会怎么分装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包装。 Schmidt 把分装的毒品放进银灰色锡箔包装，再用密封机密封，再装入 A5 信封当作外包装，这样子是最轻最方便的。那由于常人需要亲自测量毒品，然后也不能有误差，所以其实后来 Schmidt 对重量很敏感，他甚至之后在监狱厨房工作的时候都可以很轻松用手称出重量。最后一步就是寄送了，可是我们一定会觉得毒品要怎么寄啊，也太危险了吧。 Schmidt 却对这个非常有信心，他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包裹的。他用假电子信箱、假账户在德国邮政的网络上购买邮票，自己贴上包裹。 Schmidt 因此就游走于莱比锡各个包裹寄送的邮箱，每天从不同的邮箱寄送包裹。他甚至认为德国邮政服务很好，因为德国境内都是一天送达，让他得到很多好评，邮差是他的最佳送毒专员。2014年1月， Schmidt 的商店开始一个月他又赚了1.5万欧元，随后几个月商店的营收数字有很大的增长，一直到2014年夏天的时候，每天的订单就达到了有50到60件。这时候 Schmidt 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他认为自己的不同是他有系统、有行动力，也有正确的知识。看到那么多钱，而且每天成倍数的增长，歌友们觉得他会怎么做呢？这些钱会怎么样改变 Schmidt 的生活呢？ Schmidt 会买房、买跑车、买名牌吗？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一毛钱都没有花。 Schmidt 只觉得看着比特币户头增长很有成就感，这样就够了。不过再过半年之后， Schmidt 就遇到问题，以及开始出错了。 Schmidt 因为他都是一个人作业批发毒品、分装、包装、寄送，还要做客服，这种模式在少量订单下是可行的，但只要订单量大就很麻烦。譬如说像韩寒常常就是要寄送包裹，每天就是要寄送包裹，那我一天真的最多最多再怎么赶就是25个包裹。可是如果当你一天超过这个量，其实就很困难了。我相信 Schmidt 要做更多事情，他还要包装，所以这真的是会让他的作业越来越困难。再加上我们一开始提到退货或是投递错误包裹也被警方发现，让警方开始怀疑这是一件大型的贩毒案。 Schmidt 也是一直都是有恃无恐，像是他可以让药头把200公斤货直接送到他家。2014年的12月下旬，在 Schmidt 商店开张的一年后，每天的货量已经超过他的负荷，他手上的很多支一次性的电话响个不停，网站伺服器出现了问题，邮件出现问题，包裹寄送出现问题，密封机坏掉，这些都是一些小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一直累积，就让 Schmidt 积了不少的订单都没有处理，因此他的作息开始混乱，每天熬夜分装包装毒品到早上，一天只睡3-4个小时才能赶上订单的数量，在早上6点吃肉酱意大利面等等。他觉得这样既没有效率又非常不健康。最后 Schmidt 每天有150个订单，一天营收可以高达10万欧元，但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只有一个人，所以 Schmidt 每天都被这个事业占据，已经没有办法思考。他说他自己就像是在滚轮上的仓鼠一样，被迫一直跑一直跑。讲完 Schmidt 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接续讲警方的破案经过。警方在找到 Shiny Flakes 的网站之后，他发现这个网站有完整的网络商店该有资讯，警方试图要找到这个网站的 IP 地址，没有想到他们先是找到一个在荷兰的伺服器，在网上追溯就是一间在美国加州的公司 Cloudflare， 主要提供的服务是确保客户以长期抵御对手骇客的攻击，以确保网站永远存在。Cloudflare 声称他们只是防御攻击，但其实实际上这个公司还有更多的技术功能。 警方当下想要跟 Cloudflare 继续联系，希望他们合作提供 Shiny Flank 的网站资讯。Cloudflare 表示他们愿意合作，但是他们会先行通知客户，这当然不是警方想要的，他们不想打草惊蛇，于是要求 Cloudflare 不能通知网站的拥有者。后来 Cloudflare 透过律师向莱比锡警方再次发送邮件，他们不会也不需要和德国警方合作，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拜拜。所以 Schmidt 的这个手段其实非常的高明，他是刻意这么做的，那莱比锡警方也因此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只能按照法律办事。 Schmidt 就觉得他经常从不同邮箱寄包裹，就算警方知道包裹从哪个邮箱寄出，他们也不一定能追踪到他，因为莱比锡有大概50-100个这类的邮箱。可是 Schmidt 太有自信的认为警方并不会监控这些邮局和邮箱，但莱比锡警方最终还是真的用了这样土法炼钢的方式监视莱比锡所有的德国邮政自动寄件邮箱。最终守株待兔的警方还是发现了 Schmidt 的踪迹。警方首先抓到一个为他和红牛还有其他要头开车穿越德国的人，警方把这个人关了一天，就把他放走当作诱饵。随后警方跟踪红牛，发现红牛要将好几件很大件又很可疑的包裹送到莱比锡的一个取货站，这个取货站就是 Schmidt 常用的。警方在这个取货站提前装了监视录影、电话监听，又安排卧底在附近。警方一直认为这一定是个犯罪团伙做的，所以他们在看到有人取货之后就跟踪这个送货的，然后一路到了 Schmidt 的家。警方认为这么庞大犯罪组织就一定有武装，所以他们当时是出动了带那个步枪的那种特警，将 Schmidt 家团团围住。2015年2月，警方在 Schmidt 家的门钻洞破坏锁之后，一路冲进了 Schmidt 的房间。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Schmidt 就被用枪托重重的打脸，随后被警方压到了地上。 Schmidt 就这样子被逮捕了。他自己被逮捕的时候其实非常惊讶，不知道为什么会露馅，怎么会找到他。他被逮捕的时候只有20岁。 Schmidt 被逮捕之后，警方开始搜查他的房间，开始回报只是有大概10-20公斤的毒品存量，后来又说可能有100公斤。15分钟之后，现场的警方向警局回报他们需要一台运输卡车，明显毒品的存量超过100公斤。所有毒品送回警局计算后的结果是， Schmidt 在他这个小小的房间总共藏了1公吨的毒品，1公吨，总价值超过400万欧元，大概是1375万台币。莱比锡警方根本就是乐开了，他们破了一个超级大案。 Schmidt 最后因为在法庭上认罪被减刑，后来又因为被断定为情感和道德感不成熟，无法算是成年人，所以最后被判7年在莱比锡少年监狱监禁，必须归还300万欧元的非法收入。Schmidt 被捕之后，警方试图破解他的电脑，但他们连开机密码都没有办法破解。警方最终是在一堆垃圾下找到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就写着 Schmidt 长长的开机密码。当大众知道警方破解 Schmidt 的密码之后，那些曾经向他买过毒品的客户开始害怕了，害怕 Schmidt 有留存他们的资料，因为那些都是真名和真实地址。但他们不知道的是，Schmidt 不仅有留他们资料，还有一份非常完整的订单清单，记录13000-14000笔的资料。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警方也透过这批资料发起了4000多件刑事诉讼，并传唤 Schmidt 作为证人。每次 Schmidt 要去当证人的时候，狱方都要填一份资料。现在他们有厚厚一叠关于 Schmidt 出庭做证人的纸张资料了。德国在这方面真的非常的先进，因为他们还是全部都用纸。警方也搜寻了 Schmidt 所有的比特币钱包，警方计算他在这个犯罪期间获利大约是416万欧元，但是他就是都没有花掉，有时候还是买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啤酒，他还是会拿空币纸回去拿回押金这类的。不过警方发现他还有2个比特币钱包是他们打不开的，警方也认为有很多钱他们都还没有找到，甚至也许有更多的钱包。
在韩寒还没有分享这一集案件之前，其实我已经看过 Shiny Flex 的纪录片，还有知道他的事情。那时候其实我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嘿，在房间里面放了1公吨的毒品，然后他又住在家里，难道妈妈或是家人从来都没有去过他的房间吗？不管是去稍微查看一下，有没有整理房间啊，或是他就日夜颠倒，或是吃东西可能几乎都足不出房间，他妈妈难道不会想说去帮忙收个垃圾之类的吗？所以他家人都没有发现吗？
Schmidt 一直都没有谈到他的家人，但是他只有说到妈妈会帮他洗衣服，但是完全不知道他的生活作息。他也是自己煮饭吃，他妈妈只知道他会自己煮饭，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门跟回来。我猜他妈妈应该是工作很忙，要轮班那一类的。之后在讲 Schmidt 的心理治疗师的时候，我应该会再提到为什么 Schmidt 一直不提到他的家人。那他妈妈其实当时就是一定觉得自己儿子很乖很贴心，因为什么都不用他操心嘛，可是突然就因为贩毒被抓了。入狱之后，由于 Schmidt 曾经被法官判定为情感和道德感不成熟，所以必须接受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认为 Schmidt 是一个过度自信、自负，觉得所有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下就可以很顺利进行，觉得自己不会犯错，没有道德心，非常危险的人。 Schmidt 完全不觉得愧疚，因为自己不卖给那些吸毒者，别人也会卖，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跟他没有关系。他从来不跟心理治疗师提到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也许就是他想要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想要被视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其实有一点反社会的倾向，因为如果他被视作家庭的一份子，他所做的事情会危害到自己的家庭，他就会因此觉得愧疚，所以他选择抽离，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心理治疗师也曾经问 Schmidt 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被抓， Schmidt 就说不是他的错，是和他联系的人不够谨慎，譬如说就是那个帮他跟红牛开车的那个人，还有红牛，还有那些药头们，所以因此再次显现他这种认为自己最可靠的心态。 Schmidt 被判七年监禁之后，进监狱其实让他感觉到很平静，因为有好几个月他都过得很焦虑，现在终于可以切断一切，好好的休息。在监狱里面他有电脑，然后他有时候会捉弄那个早上的查监警卫，他就会把小小兵放在电脑前面去吓他们。当时徐密说他还记得，当电视报道一个青年传奇毒枭被关在莱比少年监狱后，整个监狱都沸腾了，所有狱友都觉得他根本就是传奇人物，监狱外甚至有人高呼要释放徐密，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样子。接下来就是我讲到徐密现在的现况。在2019年6月， Schmidt 就假释出狱了。他在一个汽车维修厂工作，还用 Tinder 交了女友。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他说他不会骑脚踏车。当时 Netflix 在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今年要学会的事情就是骑脚踏车。不过警方仍然持续密切的关注他，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他会再犯。可是监狱的辅导师却觉得 Schmidt 已经改变了，不会再犯。2020年8月26日，莱比锡在一次突袭毒库的行动中查获了大量的现金和毒品，其中有四男一女涉嫌贩毒，年龄为22岁至41岁。2021年3月，警方已经证实这起毒品案和 Schmidt 有关。这次 Schmidt 和一个监狱的狱友，现年36岁的 Friedemann Gi 合伙创建了一个叫做 Candy Loft 这个贩毒网站，做法和之前的类似。他们被警方收到约有16公斤安非他命、6公斤的摇头丸、2公斤的大麻，还有骨科碱冰毒 LSD， 还有一些处方药等等。这次他们只获利10万欧元就被抓了。2022年，警方再次指控 Schmidt， 并于2023年5月17日，莱比锡地区法院的第8刑事庭判处 Schmidt 4年6个月的监禁。法院还下令扣留从 Schmidt 手中没收的硬碟。调查人员怀疑这个硬碟中包含 Schmidt 加密账户的密码，但是警方至今都未能破解他们。而前面甜甜有提到，就是有相关的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就是在2021年8月 Netflix 做了一个关于整个案件的纪录片，并请到 Schmidt 来扮演自己，就叫做 Shiny Flakes The Teenager Drug Lord。 为了拍摄的纪录片，Netflix 还帮他在一个空旷的工厂里面重新复制了他的房间，以呈现真实的情况。整部影片就以 Schmidt 当时办案的检察官、警官、心理咨询师和 Schmidt 的辩护律师这几个不同的角度去建构整个犯罪的过程和破案经过。在纪录片里面不只有复制 Schmidt 原来家里的房间，还带大家去看 Schmidt 在莱比锡少年监狱的房间。他是一个人住，就是那种套房，其实非常的不错。前面提到 Schmidt 必须要出庭作证很多跟他有关的刑事案件，就是他的那些客户们。纪录片也记录了一次他在2019年6月出席的一场审判。他千里迢迢坐了火车去，到了那里之后，书记官却告诉他审判已经结束了，因为被告已经认罪了，不需要证人了。所以书记官就请 Schmidt 把传票拿出来，他签名之后就可以回去了。 但是史密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船票，书记官先叫他到另外一个单位再去印出船票，然后再拿回去给书记官签名。结果史密到另外一个单位之后，办事人员却说，哦，不能在这印船票哦，要去别的地方。他自己也在这一段过程中评论了，这个是体现德国官僚多头马车的状态。最后纪录片结束在警方怀疑史密再次犯案，正在调查中。Netflix 除了有拍他的纪录片之外，他们其实先拍的是一个改编影集。韩寒大概是在2年前看到这个改编的影集，叫做 How to Sell Drugs Online。 我只看了几集就没有继续看下去了。那这个影集是 Netflix 在2019年5月31发布的，内容大概就是一个住在德国北莱茵州叫做 Moritz Zimmermann 的边缘高中生，他需要钱再度去追回女友，讨女友欢心。于是他和好友 Nanny Sander 开始尝试在线上贩卖毒品，方式跟 Schmidt 很像，因为就是从他的案子改编的。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一切又慢慢失控了。现在已经演到第三季，然后 Netflix 已经预定第四季了。歌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那现在 Shiny Flex 的网站怎么了呢？因为前面有讲到说他这个网站会一直留存嘛，就是很难把这个网站撤下来。现在这个网站被一个叫做 Chemical Collective 的公司使用了。Chemical Collective 是一间贩卖合法化学用品的公司，他们也贩售一种 LSD 的药品，但是仅用于实验使用。刚刚一直提到 LSD， 它的学名叫做麦角酸二乙硫胺，它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和精神兴奋剂，所以常被滥用成为毒品。那这个案子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在讲述这个案件的时候让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些包裹我猜应该大概是寄在欧盟境内，尤其是德语系国家，比如说德国和奥地利。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德国和奥地利的毒品问题。2023年6月16日布鲁塞尔发布了2023年欧洲毒品报告，报告指出就是欧洲非法毒品供应正在成长，不只有在美国或是北美，不仅新型的毒品不断进入市场，而且他们有时候纯度还很高，也为欧洲的整个药物政策和医疗保险带来越来越大的问题。在预估的毒品消费量方面，奥地利几乎是高于欧盟的平均值。2022年欧盟疫情系统报告市场出现41种新型毒品，也就是说总部位于里斯本的欧洲毒品和药物成瘾监控中心，他们目前要监测的药物就已经达到930种。报告摘要也提到，由于这些药物可以以外观相似的粉末或是药丸的形式出售，所以使用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服用什么。奥地利的状况大概是，成人非法使用大麻的话，占了每百万人有 22.7 人，欧盟的平均值是 29.3， 德国是 34.7 人。那像是骨科碱，相对的欧盟比较少，欧盟每百万人大概是 5.4 人在使用，德国是 5.6， 奥地利是 6.2。 然后其他像是摇头丸跟安非他命就是相对比较少，看起来是大麻比较多。如果讲到因为是用毒品过量致死的案例的话，欧盟平均大概是每百万人中有18人，就是一年的量，奥地利有39人。那其实反而很多其他国家更多，譬如说爱尔兰有73个人，芬兰有79。所以其实欧洲的毒品危机也是，虽然没有美国严重，可是其实也是越来越严重的。最后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因为韩寒平常都在处理运输的问题，常常需要运输国际包裹或是欧盟的包裹，尤其是国际包裹其实要准备蛮多资料，然后有时候还会被海关抽查，还要跟海关打交道，然后有时候他们很难查。我就想说他是用什么收据或是什么资料去过海关的，如果他要寄到国际的话，因为他前面都没有提到，像是投递失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因为我在德国邮政还蛮常发生的，因为我寄蛮多包裹到德国去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案子只是迟早会被发现的，绝对会有投递问题发现的。甜甜觉得呢？
听完案子跟看完他的影集或是纪录片之后，因为好像有说那个演员其实就是 Maximilian 本人，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蛮臭屁的人吧，所以其实心理治疗师他们讲的，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甚至是自恋的人，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他就觉得他自己不会被抓到，然后就算已经被抓到了好像也没有怎样， 而且他也很年轻，所以他把自己变成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是在年轻人之间，我的感觉。
对啊，因为其实纪录片有后面有剪到他被假释之后他交女朋友，然后跟一些就是朋友的聚会嘛，就真的好像是他的事迹，就是朋友们的谈资那种感觉，他就觉得还蛮骄傲的。
而且也许他也是仗着他年轻然后又再犯的嘛，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再犯，因为你好像是说他们还在调查。
嗯，他有再犯，他有被判刑的，今年五月被判刑。纪录片结束的时候是他们在调查中，可是今年5月17号他已经确定被判刑，但是有没有已经入狱了我就不知道了。
但其实
就还蛮新的 update。
对，但是其实判的刑期好像又还好，就是4年的话，其实他出来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又是一个蛮聪明的人，他可能还是同样又会再想办法可能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警方也没那么笨，因为警方已经知道他犯过两次错了，所以警方应该还是会监视他吧，或是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对啊，就是2023年他才28岁，就其实真的很年轻，再进去关四年也才32岁。
在韩后来提到就是奥地利跟德国或是欧盟境内的一些毒品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德国真的是还蛮大的，现在我们真的是三不五时就在新闻媒体听到，诶，今年毒品的使用量又越来越增加，或是诶，他们今天在汉堡城市的海港又查到一批超级多的毒品，而且他们就是韩寒说的，他们正在监测930种药物，每年真的有好多新的药物，像是2023年新的药物一个叫做 Flakes，听说很多年轻人都在服用它。我不能说我身边直接有认识这样的年轻人在服用毒品，但是我听过真的是朋友的朋友，很多年轻人真的都在服用。因为吸食毒品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反应是怎样，但是通常很多人的反应是它会让你放松，然后会让你感觉良好，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是会变成说，诶，他今天如果突然压力太大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个方式，因为他就觉得反正就少量的，可是最后就变成说会上瘾，然后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专注力啊、表现啊或等等之类，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对啊，而且他们都会做成毒品看起来很缤纷，很像糖果，所以我觉得那个会降低人的警戒性，就会觉得哦没差啊。
其实就拿有在抽烟的或是有在超商看到香烟的人就知道啦，香烟的包裹上不是都有一些很可怕的照片，抽烟的人还是抽啊。
对啊，然后现在还有问题就是那个电子烟嘛，电子烟也是在欧洲的问题也蛮严重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液体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所以就不止在台湾，在欧洲也是很严重，大家就会觉得吸那个很酷啊，然后有什么不同的味道啊什么的。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在吸啊，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抽那个东西。
你这样讲我才想到，其实我在搭车的时候很常看到很多年轻，而且很多年轻的女生，因为平常烟那可能有点臭，女生可能会觉得我身上的香水味可能就没了，或者怎么样，我头发会很臭什么之类，可是这个电子烟就像你说的，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其实女生就接受度就很高。
嗯，而且是清新的那种味道，因为我趴在旁边是闻得到，可是它又不会很多烟出来
啊。反正哦，就是毒品这个事情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接触，因为我说真的我连怎么样接触都不知道，更何况是那些有时间把力气放在找到怎么买毒品这件事上。我觉得大家还是不管是休息运动或是拿来做其他事都好，或者来留五星评论都好，但就是真的不要接触毒品，太不好了。
对哦，我前面提到再补充一点，我前面提到不知道大家有知不知道，就是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 CBD 算是药用大麻，就是它是没有兴奋剂的，是合法的，所以如果大家来欧洲玩就是看得到大麻店，可是 THC 是在大部分的国家还是非法的，在荷兰只是除罪化，大家不要觉得在荷兰你可以要怎样就怎样，它只是除罪化，但是它不是合法化，就有一定的差别。那如果大家想要有更多资讯的话，我相信在台湾前阵子也有讨论了很多，那我们这里就不再多讲，就只是补充这样子。那这一集案件就到这里结束了，那请甜甜来讲我们这一集的留言。
这一集呢我们很可惜的没有赞助，所以如果听到这边喜欢我们节目的人，那也有能力的话，真的很欢迎大家一次性的透过 ECPay， 或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想要更多赞助或是行动支持我们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订阅方案哦。那我就来念一下我们的苹果留言。第一则是叶沙友台湾的留言，他的标题是当了好几天的薪水小偷，从第一集听到最新集数，觉得两位制作的节目真的很棒，我喜欢听这类的真实案件，听了一些台湾的，偶然间发现你们， 可以听到国外的事件分享，真的很开心。加上时间很长，巨细靡遗的说明是我很喜欢的方式，太短听得真的很不过瘾。谢谢你们制作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下去。许多的负评酸语我是不太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我自己是非常高兴能够搜寻到这里，爱心。谢谢叶莎哟，
谢谢。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就是存在一种缘分，因为你就是莫名的找到了我们的节目。
对啊，我觉得跟所有的歌友都是这样子，这就是一种缘分，大家在空中相遇。
对啊，就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制作，那也很谢谢你有看到也有听到，那我们会继续制作节目让你收听的。好，下一则留言是鸭子 Z 之类的吧，台湾的留言，它的标题是下一季再见五颗星。金融犯罪有时候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但其实就发生了，而且还有这么大型的，多一份怀疑有时候真的能帮助到自己。在 Instagram 有看到甜甜发布的消息，在这边听到详细版的，真的好可爱，继续支持犯罪阁楼，谢谢你。
谢谢鸭子。然后我在写那一集金融犯罪的时候，其实我没有预料到大家会有这么多的回复，不管是私讯还是留言我都有收到，我觉得蛮震惊，因为我以为大家可能会对于金融的案件没有那么有兴趣，因为有时候还是有点门槛，虽然我尽量解释的比较简单，可是我觉得收到这么多回应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其实那一集写一写我觉得哇真的很不可思议，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现在在我们的身边这样子。也就是建议大家，不管是这种大型的金融犯罪，可能你不是其中一份子，可是就平常在台湾也会遇到很多，我听到太多太多的诈欺跟金融方面有关嘛，不管是股票投资还是什么加密货币投资，希望大家都可以更警醒一些，然后如果很不确定的话，其实台湾就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助你去确定这是不是金融犯罪，是不是诈欺。
对，因为现在诈骗手法太多，而且他们制作的太精密，让你很难去辨识真伪。但是过往的经验，你本来就有可能投资一个东西赚钱的时候，然后突然就一路顺风的一直在赚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觉得，真的有这么的好康吗？就是要小心一点啦，对啊，就是在金钱部分还是要小心一点。你提到就是 Instagram 看到甜甜发布的消息，你在留言的时候是2023年6月13号，我在想可能是在讲我怀孕的事，应该吧，应该是说我小孩很可爱吧，没有，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有放上超音波照，告我的宝宝就是儿子是兔年生的，然后他的那个照片真的看起来很像兔宝宝，可能是在说那一张照片很可爱。好，谢谢你的留言，
谢谢。
接下来的这一则呢有点长，所以大家就耐心一点听，那也先谢谢这个啾的芬兰打怪生活，应该是来自芬兰第一个苹果 Podcast 留言，他标题是很棒的适合入门的真实犯罪节目，也忘记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个节目，但因为本身是德文系毕业也在德国住过，所以就很好奇的点进来听了，本来以为点了第一季的第一集，听完一整集之后才发现是第四季的第一集，因为当时是放着当背景音听，没有认真在听，听着听着就想不透为什么这个台湾女生会叫一个德文名字，而且听起来也是在德国土生土长，这国语也讲得太好了吧，还很惊讶的想说太扯，这个女生怎么能经历过这些事情还能这么坚韧的活着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后来回去从第一季开始听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甜主持人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真的太精彩了，接着在好几天内就把全部集数听完，没在上班的时候都在听，真的好喜欢节目的内容，扎实听得出来资料搜集的很充足，一路听下来也觉得故事叙述跟节奏都在进步，能感觉到做节目的用心，阁楼是我第一个听的真实犯罪节目，认为非常适合入门听，另外在国外生活能有说国语的节目陪伴觉得很温暖，很感谢甜韩两位主持人持续做这个节目，你们很棒耶、yeah, 谢谢啾，
谢谢啾，
不得不说其实你也很棒，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底，我说真的你住在芬兰我真的也要很敬佩，因为我真的没办法住在一个几乎没有阳光的地方。
好冷，我看到就是在芬兰的网友分享的那个全部都是白雪，然后早上起来在铲雪，我就觉得好冷，
我觉得可能头一两年住在那边会觉得哇耶这么多雪，而且可能到臀部之类的都那么高雪觉得很兴奋，可是我觉得住到最后之后就觉得干为什么现在出门之后还要铲雪，挡风玻璃又结冰又要铲掉或什么之类的，你就会觉得很烦，而且日照或是夜照时间太长，我真的是我觉得很佩服很厉害。
对啊，我觉得在这里我们都已经很抑郁了，就是冬天啊、哦、冬天又来了那种感觉。
对， 那就谢谢你花时间留这么长的言，那再次证明就是真的是缘分才能找到我们的。很特别的是，就是你可能可以下次留言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下，你为什么在德文系毕业，然后又住在德国，最后怎么会变成在芬兰。我在猜想可能是遇到另外一半在芬兰或是在那边工作吧，但我们就很好奇，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我们来下一则留言，它是 Pomelo560台湾的留言，标题是好 podcast 节目，推推五颗星，很少有机会能听到欧洲这边的真实犯罪案子，非常感谢主持人们的用心准备跟分享，是非常好的 podcast 节目哦，推荐。
谢谢 Melo
谢谢 Pomelo。 Pomelo 不是就是香柚吗？柚子吗？谢谢 Pomelo。
是日文吗？
没有啊，就是我不知道耶，应该英文，类似英文吧。
OK， 谢谢 Pomelo。
那再下一个是19荧幕台湾的留言，它的标题是好听五颗星，无意间发现这个节目故事内容丰富，而且陈述口条都超棒，谢谢你。
谢谢，应该是19寸荧幕
啊，
电脑是19寸、
对对对，它有那个符号，所以没有看清楚19寸荧幕，所以是你家的荧幕是19寸吗？
可能哦，
不然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好，谢谢你，那我们真的也是尽力在让自己进步，让我们的陈述跟口条越来越好，那我们会继续分享好故事的。下一则留言是忙碌的主妇鱼台湾的留言，它的标题是真的是很用心的节目五颗星，两位的名字太可爱了，那个 emoji 是那个爱心加笑脸的，声音听起来超级年轻，像两位活力十足的大学生，笑脸在犯罪阁楼听到不常听到的国家犯罪案件，真的很棒，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主妇鱼。等一下，这一个留言有点太爽，就是说我们像活力十足的大学生，
请到后台领便当，谢谢。嘴巴太甜。
我们距离大学生活应该很久，有一段时间了。
哦，对啊，大概不怕不好意思说啊，反正我已经大概十年了。
对啊，差不多嘛，差不多，差不多。唉，好的，
反正我们心灵上保持活力十足，其实听声音当然也会听得出来，感觉我们就是活力十足，
还有就是对这个节目很有热忱，所以才会有活力十足的声音，要不然在录音的时候都死气沉沉。
没错，而且你的标题是主妇的话，应该是家庭主妇，可能要照顾小孩啊，或者在家里都要煮饭之类的，真的也是辛苦你了。因为我现在也正是在育婴假嘛，所以我大概也算是一个半或是全职家庭主妇中 ing。其实不是说他的事情很难，但是你要真的一个人就是每天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还蛮辛苦的。很感谢所有的家庭主妇，所有的妈妈们，大家都很伟大。好，
对，24小时 on call。
对啊，说真的，就是
刚刚甜甜才在分享昨天晚半夜发生的事情。
对，因为儿子就是前几天有人来访，然后太嗨，所以睡不好。隔天之后睡太多，就变成说半夜3点给我起来开 party， 大概1小时半到2小时之后才又再继续睡着，我真的是快崩溃了。好，反正不管怎样，谢谢你们大家的留言。那大家有时间的话，再帮我们留言打五颗星。那我们就这一集到这边咯，下次见，拜拜，
拜拜。
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